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什么是祷告，这恐怕是我传道十三年讲的最简单的一个题目，我从来没讲过这么简单的。因为呢，有人跟我讲说，刘牧师你的道太艰深了，太难了。那也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，刘牧师你讲太深了，我听不懂。不止一个，好几个。所以呢，我今年就在想说，啊，我要悔改啊，还要讲简单一点，讲太深，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吸收，就没有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。所以呢，我在想说，那好，那既然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就是预备，那预备有很多方面可以预备。祷告也是预备，赞美敬拜也是预备，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预备。所以这个预备的主题啊，说真的可以讲很多方面。我们可以预备说，哎，我们怎么样团契相交啊？我们怎么跟耶稣祷告？我们怎么样敬拜赞美？嘿，我们甚至可以谈谈我们怎么在厨房服侍啊，要预备服侍啊。哎，大家不要说，哎呀，厨房预备有什么要谈的？我告诉你，以前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、第七章，我就记在一个司提反，大家记得吧？那个司提反刚刚被选立执事的时候，他是做什么呢？嘿，管理饭食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哎，管理饭食，需要很大的智慧哈，哎，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智慧啊。哎，要师母哦，几乎是 full time 在那边呢、啊。他要负责把每一个人的菜都打好、哦、每一次来的菜都不一样、哦、他要想尽办法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满足、哦、所以他在厨房呢是为大家预备身体需要的饭食，那我在这边呢为大家预备属灵方面的饭食，所以我们都在预备饭食、哦、诶，那非常有意思、啊、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是祷告。那一般我们对祷告的理解有一些，比如说第一个，祷告就是祈求上帝来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不论是不是他曾经答应过，然后这个有没有答应跟我们的祷告其实是息息相关的。当上帝有 promise 有答应你的，你祷告，哎，你祈求你就很有把握，哎，因为这是上帝答应的。上帝答应些什么事情呢？上帝答应他给你平安、啊、他给你喜乐，他给你神的爱。所以呢，我们教会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的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 三方面是我们一般人寻求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、哦、有所谓的内在医治，所以你真的摊开来讲，为什么人需要内在医治？说穿了，就是缺少这三方面。他缺乏爱，被爱；他缺乏平安，他缺乏喜乐，以至于有一大堆的问题。不管我们说你是从小受到什么伤害，或者是说你从小受到什么文化的教育，你对某一些事情有一些固定的看法。那当这些固定的看法变成比较偏执的时候，你的意见就出来了，那你就容易跟人家冲突，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，你失去了喜乐，你可能也失去了平安。但这些平安、喜乐跟爱是上帝应许要给你的，所以你只要做，主啊，我现在没平安，求你将平安赐下来。然后我们说浇灌下来，因为那是从上头来要给你的。所以当你没有平安，当你没有喜乐，当你觉得不够温暖，不被爱，你就向上帝呼求，那这叫做祷告，要满足你心灵上面的需要，这叫祷告。那我说不管你是不是曾经答应过你的、你可以祷告说，哦，主啊，我小孩子他要高考哦，他要搞托福，他要考 GRE， 他不管是考什么东西啊，啊，求主你帮助他。但是上帝从来没答应你说你小孩子一定会考高分，没有、哦。但是你可不可以求？哎，当然可以求啊，因为这是你的需要嘛，你要为你的小孩子的前途着想啊。 那就像我是说，主啊，我要为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，我盼望他们对圣经很理解，我盼望他们对圣灵也有感觉，盼望他们对圣灵的恩赐满满的恩膏在他们身上。那上帝有没有答应呢？上帝其实有答应，但我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主啊 give me this, give me that。哎，我们也讲到代祷，那代祷是另外一方面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上帝都垂听耶，但他不一定答应你哦。哎，你要搞清楚哦，我们祷告其实啊，要从一个比较属世的眼光来看，这叫做什么？叫做协商。有些时候就哦，这叫 negotiation。那我讲说你要去交涉的话，那你的牌是什么？你的牌就是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就是上帝的儿女，就在我们最下面哈。你的下面哈，应用的第三点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成为神的儿女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跟上帝的祷告就不是不相干的人，你的祷告就是神家里的人，你跟上帝的关系是父子父女的关系，那个情况就不一样。一个跟你没相关的人跟你要求东西的时候，跟你自己家里面跟你要求东西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感觉，那个情感，那个是不一样的。祷告就是什么？你的地位是什么？你的地位就是上帝的儿女，就这么容易。所以当你自己的小孩子，无论他聪明不聪明，无论他长得美长得丑，你都爱他，因为那是你的小孩子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祷告，就好像小孩子跟爸爸妈妈要东西，那很自然。第二点，祷告是让耶稣运用他的大能大力做我们患难当中的帮助，就是你当有危机的时候，阿爸父救我，当你困难的时候，阿爸父救我，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快要撞车的时候，阿爸父救我，眼睛闭起来然后眼睛一睁开居然没事，感谢主，而且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祷告就是像和神交通，建立爱的关系，跟爸爸妈妈撒奶啊，我们台湾话撒奶啊，撒娇啊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组里面，他们很会祷告，他们的秘诀就是他们很会撒娇。我们男生不会啊，但是我们姐妹比较会啊，很会撒娇，跟上帝撒娇。我告诉你，那真的是聪明的不得了啊！我抱歉，我学不太会啊，但是有很多的人他很会撒娇，跟上帝撒娇，上帝很吃这一套，弟兄姐妹，我偷偷告诉你。上帝很喜欢你去跟他撒娇，因为他跟你之间有爱的关系，他同时也是我们认罪悔改的途径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上帝啊，你的旨意不可杀人，不可骂人，不可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那这些东西你就说哎呀糟糕，我怎么喜欢人家的车子啊，喜欢人家的老婆啊，喜欢人家的先生啊，或者是说哦，看到这个东西没人看见，哦，我想要去拿，我想要去偷啊，我想要去抢啊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当你有这些心思意念的时候，哎，那个就是祷告认罪途径，祷告是认罪悔改的途径哈。那当然那也是一方面，祷告方面啊。那我们看第四点。祷告就像小孩子跟爱他的父母交谈哦，啊，请注意，是爱他的父母哈，我们不要说，哎呀，那我自己的经验不太好哈，哎，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很严厉啊，哦，他真的是享受不到这种爱的关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讲的是想象，好像小孩子跟爱他的父母交谈，撇开你自己个人的经历，就真正的爱你的上帝。好像真是爱他小孩子的爸爸妈妈这个样子来呵护他，所以呢你小孩子就爱他的父母，他就很自由，他也不害怕，他也不会觉得很 guilty 啊，这个好像一个罪恶感，那不敢跟爸爸妈妈讲。不是，因为你他的爸爸爱他，他的妈妈爱他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任何的什么负担，他可以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，他也不怕爸爸妈妈笑他，他也不怕爸爸妈妈斥责他，说他，他又很放心的带来到爱他的爸爸妈妈面前，他不懂什么他就问。那这个就是祷告，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说，哎呀，我们看到一个人，哎呀，主啊，为什么那个人是坏蛋，那个坏人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家道兴盛啊，他做什么事凡事顺利啊，啊，这么坏的人还生了这么优秀的儿女啊，哎呀，主啊，我真的想不通啊，我真的想不通啊。哎，你可以问嘛。哎，在圣经当中，如果你去看诗篇七十三篇，就是讲这个，你不要心怀不平啊，你看见恶人很发达啊，哎，心里很愤怒啊，你可以问啊，这件事情什么样子的事情你不懂你就问，然后为什么啊，主啊，我为什么这么爱你的人，这么样遵守你规则，哎，他没有得到你，他没有得到我想象你应该给他的东西，我为什么他贫穷啊，为什么他做事情不顺利，甚至为什么他被关起来，那你可以问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是完全的清楚，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很好，其实真的是乱七八糟啊，有些人真的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啊，为什么会关在监牢里面，我们会什么，我们会有疑问，那这些东西你可以问上帝啊，祷告就是询问嘛，就是问嘛，问我们的神，他一定会给你答案的。第五点，有人说读经是上帝跟我们讲话，祷告就是回应你所听到的，你所读到神的话。哇，这个讲这句话的人他比较，我觉得这个 class 比较高一点哦，比较高格调哦。他说祷告就是上回应上帝，你对我说什么我就回应给你讲什么，我想说哦，这个实在是太高段了，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我们一般对于祷告的理解。那么我现在要讲，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在读一本书，他的这本书名就叫祷告，叫做哈列斯比的，那我觉得他这一段的写的非常的 touch，真的是触摸我的心啊，他真的把祷告的这个精义啊抓得非常的紧，所以我愿意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解释他所讲的。第一点，他说祷告是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一二三四五哦，一般我们对祷告的理解，哎，他呢，他讲的是说，其实祷告就是你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啊，这个点呢，我从来以前都没想过，祷告原来就是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要改变你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要给我一栋漂亮的房子，主啊，你要给我车子，你要给我一个漂亮的老婆，你要给我优秀的儿女啊，我们可以这样求啊，我们求的都是为我们自己好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上帝最希望的，上帝要的是你打开你的心，他要住在你的里面，他要做你的王，他要改变你。是，这个是一个 ultimate goal， 这是最终极的目标，上帝要跟你之间有祷告的关系，交通的关系，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住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呢，他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那刚好我们最近一直在查启示录第二第三章，他就是讲跟老底家教会第七个教会里面所讲的一句话，就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打在你的这个周报上面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来看啊，我已经站在门外不断的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里面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 一同坐席。所以这段话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，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主耶稣要进到你里面啊，哦，你开个门做个决志祷告，哦，他就进来了啊。那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个不是这么容易简单，只有到这一步而已。其实耶稣他要讲，他是对教会在讲话。那换句话说，很多的教会现在耶稣还站在门外，哎，站在耶稣还在叩门呢，而且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已经站在门外了，他是用一个完成式啊，哎不，而且是不断的在叩门，所以他利用很多的事情，他一直在敲门，一直在敲门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对于祷告这一方面的看见，就是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在叩门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要进来，耶稣让我们要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，那是祷告最重要的目的。什么是祷告？祷告就是让耶稣进到我的心灵里面。我们大家一起说，祷告就是耶稣进到我的里面。那么他进到你的里面干嘛？他要改变你，他要改变你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说，主啊，你改变我的太太，哦，他一天到晚跟着唠叨啊，他一天到晚叫我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，或者是配偶啊，另外一方面来讲，不管怎么样啊，你是唠叨啊，哎，我妈妈好唠叨，我爸爸好唠叨啊，真受不了啊，主啊，你要改变他们，主啊，你要改变他们，哪里晓得上帝要改变你。所以我们很容易指责别人的，我们很容易说他不是，他不对，哦，这样做不对，应该要那样做，好像你这个很厉害，好像你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哦，你可以审断的非常的公义，非常的公平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有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全然知道的，我们不是全知的。我们在当法官审判人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收集证据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要那个，还要 interview 很多的人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们的上帝他全然知道，就连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思意念，他都知道，他完全明白整个的情况。但是他要改变，所以我们往往说，主啊，他为什么还没改变？主啊，他为什么没有改变？其实耶稣就说，那你改变了没有？所以耶稣他注重的，他所关切是你这个人的生命，不是别人的生命。那别人的生命，别人的好，别人的坏，那是上帝跟他之间的事情。你自己本身，他比任何人都还关切，他还要注意你。其他的事情，不管你说生意好，生意不好，不管你家里面的孩子对你孝不孝顺，不管你的配偶是不是时常跟你吵架，还是你跟你父母之间的关系还是有那种很紧张的张力在那边，然后弟兄姐妹，不是上帝没有能力改变他们，但是上帝他要做一件更伟大的事情，就是改变你，就是他要在你的心目当中做主。祷告就是你打开心门让他进来，他要跟你产生亲密的关系。你注意到这一节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是耶稣基督他主动在叩门，不是我们祷告的老半天，主啊主啊主啊，请你来啊，他早就来了，他早就站在门外，就是说他在叩门，他等你的，就是说主啊，请进来。祷告就是主啊，请你进来。主啊，请你进来改变我。主啊，请你进来改变我跟我妈妈、我配偶、我孩子的关系，改变我，不是改变他们。上帝更关切的是你的生命，所以你对他们的看法，你对他们的接纳，是你的眼光要改变。然后他要跟你亲近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开门了，他要进来。你与我，我与你，上帝与你，你与他一同坐席。那坐席的原文是躺席，就躺下来哈，因为他们以前犹太人，他们是躺着吃饭的。 那个是一个很亲密很正式的宴会，两个人可以谈心的，你可以跟上帝讲任何亲密的话，他要跟你谈心。你祷告就是打开，主啊我愿意，主啊你来改变我，主啊这件事情我受不了，主啊他这样子逼迫我，主啊我该怎么办。上帝他要来的是要跟你来一同来解决问题，他要跟你吃饭，他有一个预备好的宴席，欢乐的高兴的，还要将他的恩赐，他将他的福气要赐给你。他要求的就是你打开心门，你祷告说主啊我愿意，来咱们一同吃饭吧，喝杯咖啡也挺不错的。他要的就是要跟你之间有一个亲密的交通，那这个关键这个钥匙就是祷告。 Lord come into my heart， 主啊你进到我的心灵里面，你改变我对于人的看法，改变我的脾气，改变我的偏执看法，改变我的眼睛，你不要让我看到的都是苦难，都是没希望，主啊你要让我看见盼望，你改变我，与其让我去指责别人，都是他不对，都是他不对，都是他不对，好像大家都是对我不起，好像我都是受伤的人，他们都每一个人都欠我的，你要改变过来，你要看到说这个人太需要怜悯了，这个人需要被爱，哎呀我对他的爱不够，主啊你给我多一点爱他，上帝要改变你是这个。你不要说我们都是被受害者，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在我们内在意志里面，我们真的是常常的去 deal with it， 去碰到这样子的问题，他老是觉得被害被迫害，都是他不好，都是他不好，他以某年某月某日做了什么事情对我不好，那个样子又怎么样，永远活在过去的阴影伤害当中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耶稣要跟你同坐席，他要给你快乐，他要给你平安，他要给你温暖，他要给你爱，他尊重你，他希望你，你也给别人爱，你也给别人平安，也给别人喜乐，也给别人尊重，也给别人关怀，他要改变你的是这个，但唯一他的要求是你打开心吧。所以耶稣的需要就是我们开门接纳他，哪怕就那么一点点，他就专信奉进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就打开一个主啊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为什么保罗说他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刚强？因为软弱的人、被打倒的人、伤心的人，就是主啊，我不行了。就是我们是无助的，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自己帮助自己的时候，哎，那时候神就来了。所以有些时候，神允许你的环境里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简直是无法拯救了，没有办法了，上帝出现了，就是人的尽头，就是神的开始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些时候，哇，我们就赞叹上帝，你是 miracle God， 你是行神迹的神啊！我真的要跟大家讲，上帝就是太奇妙了。往往在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动一根手指头，就事情就突然转变过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哇，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？我们还在惊讶当中，其实他是在回应你的祷告，因为你只有把心门打开这么一点点，他就进来了，他就愿意来帮助我们。第四点，祷告是灵魂的呼吸，是迎接耶稣进入到我们枯干心灵的途径。他的进来让你的心灵里面充满了耶稣的爱、平安、喜乐。整个祷告就是要让耶稣进来，原本黑暗、无助的心灵状态，突然之间 从枯干变成满有生命，从黑暗变得色彩光明。这就是耶稣他要做的，这就是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你的期待就是，我祷告完了以后，我跟上帝有亲密的交谈以后，我本来是垂丧的沮丧的，我出来以后变成光明有盼望，这就是祷告。所以祷告它是一个意志的决定，而且祷告你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啊，我就要进食祷告几天几天几天我才能够做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祷告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，祷告很轻松啊。也就定义有一个 determination， 你要定义，定义什么？这件事情交给耶稣，耶稣啊，你来做，我不行。你爱我，我是你的儿女，也有儿女跟爸爸讲要东西，爸爸不理的吗？爸爸一定理的。你要相信上帝的爱，他连耶稣都给你了，岂不将万物白白赐给你吗？你起码要有这么一点点的信心，让耶稣进来做。你定义让耶稣做。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就是民数记二十一章。民数记二十一章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以色列人开始 complain， 埋怨，埋怨，埋怨。然后上帝就叫一个火的蛇啊，这个火蛇现在目前为止哦，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，反正就是一条。蛇咬了人，人都会痛得要死，会死人的。但是上帝呢，吩咐摩西做了一条铜蛇杆子立在上面。那上帝跟摩西讲说，哎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，你啥事都不要干，你痛快死了，你只要往那个杆子上面的铜蛇一望，你一望就好了，你一望就好了。所以你的祷告就是一个定义，让耶稣做。你相信耶稣的话，你相信上帝借着摩西讲的话，你一望，哎，他就活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一个意愿。你愿不愿意让他给你这一个机会得到医治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也不需要啊。祷告的到一个真的是上气不接下气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弟兄姐妹， Let God do His work， 让上帝做他的事情。上帝答应你了，你就望一下，哦，你就得医治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，因为上帝可能会兴起一些环境，但他要你得到医治，所以上帝不会离弃你的，上帝不会放弃你，上帝总是会为你开一条路。这条路就是你是主啊，他要你仰望他给你的应许。他的应许可能像这边，哎，你只要望一下那个铜蛇，他应许给你的，哎，可能只要哎仰望上帝曾经给你应许的经文，你记得吗？也许几年前，也许就像二十几年前，他给我们约瑟弟兄的飞翔的梦想，也许那个就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意象，给叫你看见一个很大的梦想要实现。哎，你要去回想那个，哎，你一望，哎，就有盼望，你一望就得医治，你一望事情就改变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，上帝很奇妙，有很多的 promise， 其实神早就透过不同的管道已经告诉你，你只要抓着他一望就 OK 了。上帝就是这么奇妙。再来第二个例子，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有一个摊子，耶稣在加百农一个地方讲到，人太多，找不到地方空隙，带这个摊子到耶稣面前，就他爬上屋顶，把屋顶给拆了，四个人就把那个摊子垂下来，耶稣就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说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，耶稣什么话都没讲，耶稣也没有说你得医治，这四个人的信心把这个人垂下来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只要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一定有办法来拯救他。就像我们今天， 我们今天如果开布道会，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邀请人来教会，你相信上帝会救他，你相信上帝会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。 That's all you need， 对，这就是你所需要做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要看这个摊子，这摊子一句话都没说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哈列斯比他讲出这个例子，他说这个摊子，他只要无力的望着耶稣一眼，耶稣就说赦免了你的罪，医治了你的瘫痪。因为那个无助的望着耶稣，一句话没说，那就是一个心灵上的祈求，那个就是心灵对耶稣开了一点点缝隙，让耶稣进来。祷告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愿意相信，你相信耶稣的医治，你相信耶稣的救赎，你相信耶稣会替你打开所有的难题。阻碍的东西他会帮你挪开， All you have to do， 你要无力的望着耶稣，耶稣知道，因为你一看他，你就知道这个瘫痪就跟耶稣好像在眼神当中交望一下，说主啊，你可以医治我吗？耶稣基督看见了这个医治的祈求，他就说你的罪赦免了，只要一点点就好了。所以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和态度，我们的祷告就是谦卑一点，心灵里面发出来对上帝的工作很明显的肯定态度。那个无力的望着耶稣，意思就是说我相信你能够医治我，你愿意吗？那种态度，无力的望着他，耶稣就说 OK。 有些时候我们也没做什么祷告，我们就无力望耶稣，耶稣你愿意吗？耶稣就做了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在发生在我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，有些时候我们没什么祷告，事情突然发生了。我们的教会当然有很多了，随便举个例子，我们教会会买到这个地方，也是很多的事情凑在一起，而发现到这是上帝的手在做。我们无力的看到主啊，我没钱，哎，钱就来了。我们也没有做太多的祷告，钱突然出现了，主啊，我们要不要？要，大家说 OK， 我们就买了。我们就来了，啊，听好姐妹，仰望他，我们对于耶稣的一种肯定的态度，这种肯定的态度，耶稣就认为是祷告，所以我们对他的祈求，他就做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三点的应用。第一个，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，灵里面仰望他，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，在灵里面飞翔啊！你要跳脱出世界上的东西，世界上的捆绑。我们常常讲说，在灵里面在空中飞翔的意思，其实在空中飞翔就是说跳脱地面上你所有的限制。我们在地面上看的都是有限的，你在天空上一看的时候，哦，我们的房子像火柴盒一样。为什么？你的心情突然开通了，你就看的视野就扩大了，你就翱翔在上帝的国度里面。你在这种上帝的国度当中，你可以亲近上帝，你的眼光增强了。上帝要你打开你的心灵，让他进来，他要开阔你的眼光，他要改变你对于人事物的看法跟态度。你真正一个有信仰的人，只要让上帝来改变，让上帝你改变像谁呢？像耶稣一样，他对人有怜悯，对事情有永恒的看见，对人有怜悯，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我的弟兄。他没有去骂彼得，你这个坏蛋，你跟我三年了，你还这么样子的否定我，你真该死啊！没什么，那咒诅都没有啊。就是说，彼得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我的弟兄啊。他对人有盼望的、啊，所以我们不管你过去是什么，上帝要给你的就是盼望。 上帝要给你的就是你重新再来，你重新再来，你有看到这个盼望吗？让它进到你的心灵里面，你心灵会得到医治，身体会得到医治，让他的荣耀的名被高举，赞美耶稣，这一切都是耶稣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，是耶稣做的，耶稣是我的主，他带领我。第二点，耶稣他来要给我们恩典和医治，我再一次强调，是他主动的要进来，不是你求了老半天呐、啊，你不需要去再求了，因为他巴不得就进来。今天你是他的儿女，他爱你，他希望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，让我们祷告，请他进来吧。所以祷告就是接待在心门外叩门的耶稣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这个是对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讲的，也是对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，他进来要改变你。我们祷告是在任何的时刻都可以做的事情，祷告也是在灵里面向耶稣仰望，仰望他，仰望他，看着他，无助的会变成有盼望，心灵忧伤的会再度得到喜乐跟平安，没有盼望就会大有盼望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求你将祷告的灵，这种激励的好的祷告的这种看见跟态度放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愿意打开心灵接纳，因为你在门外站了太久，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还执着，我们不肯开门，只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做。我在对人际关系当中，我对我的父母，我对我的配偶，我对我的儿女，我还有那种偏执的看法，我不肯开门，不肯让耶稣进来改变我。主啊，我向你悔改，我求主你打开我们那个好久没有开的那一扇的门，我那一扇的人际关系，我那个没有爱的，我偏激的看法，主让我打开门，你进来，让我享受你的恩赐，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，让我们有一同快乐的团契相交。主啊，你真的改变我，我对很多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我往往质疑，我往往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我往往认为人家都是错的，人家都不了解我，但是主，我知道你了解我，你甚至比我更了解自己。主啊，你求你赦免我，让我打开我的门，打开我的门，让光进来，让光进来，让耶稣进来。主啊，你要对我们吹气，主啊，你要对我们开启，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，属灵的耳朵全然的打开，你改变我们，塑造我们的品格，塑造我们应当有的基督徒的样式，你改变我们，将你测不透的爱、平安、喜乐倾倒在我们身上。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